神的话语是在旧约，旧约的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是一个故事性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
这事的拿大大口信，且甚欢呼，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地的祖宗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下。”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与我长大。耶和华说：“你这样大怒何不灵呢？”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安排他出的地，使其发生高过约拿。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样的密码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密码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算谁开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
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今天张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拥有神国度的胸怀。
诸位平安，感谢神。我们知道说今天有10个人，还是10几个人去参加培训，所以说我们人比较少，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应该少吗？哈，然后神的国度，也不应该少。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拥有神国度的胸怀。因为我们从6月份开始，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是，主题是，神国要这个基督徒的神国度使命。前面我们讲到福音使命，还有这个文化使命。现在就是要进到第三个，6月份的话是国度使命。这个国度使命的话，是指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放下我们觉得自己对的，然后呢去做神的心意。今天看到这个约拿这个故事，其实你读到今天的经节的话，我们待会儿把那个经节一直打在上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PowerPoint。你会看到其实挺奇怪的，又是发怒又是很敬虔那等等的。所以说让我们今天来看，通过这个故事来对我们提醒说，神的国度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应该如何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在我们里边，去掌管我们，就是属你的人。你也告诉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虽然今天我们人不多，但是你在我们里边活着依然那么的活泼，依然那么的强大，因为你告诉我们，在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因此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是那基督的精兵。因此我们不小看自己，我们也更不敢去小看你在我们这个当中的这种同在，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因此你就让我们去经历你在我们心中那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拓宽我们的心境，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你，我们就可以做得好，可以能够去做的那符合你的心意。谢谢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其实我们这个经文的话是整本约拿书， 一到四章，这是我们刚才讲了读的或第四章的整一章一节到第十一节，你会发现其实读起来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打那个经文那经文就是一开始的话说，这是这个约拿大大不悦，不高兴啊，他火了，且甚发怒。你要甚发怒啊，我们甚发怒的话，你摔拍子摔碗打孩子嘛之类的哈，然后太太一定不敢打，不一定是打过谁呢，就是说就他甚发怒，他竟然去祷告，祷告的好不好，你们看一看，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说，耶和华，你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在以色列人里边，他是从小孩到老人都会背的，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经节，甚至说梦话都要会说的，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启示的一个属性。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挺有意思的，很有戏剧性。约拿火了，然后就说，耶和华，你有怜悯，有恩典，你会觉得不有点奇怪吗？你会觉得这个反差太大了，冰火两重天的感觉。那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什么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回来看约拿书，这本书总共是四章，就是因为约拿他是以色列人，然后呢他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叫亚述，这个国家要为这个国家去传讲神的信息，然后呢为了这个国家的好处，因此这就冲击了约拿的他这个神的国度观，我堂堂的中国人，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你要站哪一边？当然这个很 tricky 哈，但不讲这个不谈政治，但是你会想到说，我们以前受到教育的话，一说日本鬼子，你会不会生气？会呀，日本鬼子哈，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你会觉得他应该说为日本人好，还恨不得他们都不好之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约拿呢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拉二世公元前793年到750年这段时间，这是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而就在这段时间，约拿被呼召出来做先知。这第一，那个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就这个亚米泰的约拿呢，其实是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同样提到这个约拿。这个约拿是神的先知。那当时刚才说到说这个亚述跟以色列是一个什么关系的话，当时北国以色列是被谁灭亡的？考考你们，亚述。亚述是很强大。当时约拿出来做先知的时候，约拿书的时候是亚述的鼎盛时期，是非常强大。那他强大，他就来欺负以色列，来去抢夺。最终的结果是以色列迫于无奈是称臣纳贡，所以每年都要向以色列交贡，因为他我打不过他，太强大了。你想亚述帝国是很强大的，亚述帝国后边是谁？亚比伦啊，巴比伦，巴比伦后边是波斯，在波斯后边呢，希腊后边罗马帝国等等，这个你看，这亚述帝国是在那个两河流域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是力量非常强大，以色列就那么巴勒斯坦那点小地方，所以说被欺负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亚述很强大的时候，神呼召了约拿个以色列人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神的呼召临到了约拿之后呢，这个我就没有今天没有做 PowerPoint 的哈，这个 他就跟约拿讲，约拿说呀，你起来去那个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就像中国的北京一样，那很强大一个国，一个城市。然后呢，你去上他的居民去呼喊说，你们的恶呀打到我面前了，你们要去就是说要悔改。约拿一听说，嗯，这个国家欺负我这么厉害，让我去传讲你的信息，就让他们悔改。我都知道，今天就刚才说到那个第四章的那个说的说，我都知道，我没有出发之前，我都跟你讲了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不曾你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你后悔不降你所降的灾，所以我急速的往他实跑。你呼召我去给我的敌国欺负我们的国家，欺负我们的祖国这个国家去传讲这一个信息，神呢，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去啊，他们一悔改啊，你就不降灾祸了，我巴不得你要降这个灾祸，把这个国家灭了，然后我的祖国得自由得释放。所以约拿，我是一个爱国的人，我往他实跑。亚述是在东北，他实是在西南，他先向约帕，约帕是以色列那个地方，是个海港，从那地方乘船往地中海跑，明显的他要反方向跑。当然反方向跑，神也没有绕过他。然后他在船上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大风风暴。然后呢，约拿呢，反正我知道你让我去，我也神，我也知道你的心意，但是我过不去这个坎儿啊，那是我的敌国呀，他欺负我的祖国呀，你看欺负成什么样子了，都不去，挨咋咋地。他就跑到船的底舱躺卧沉睡。当然起了大风暴的话呢，这个船主啊就对这个到他那里说，你沉睡的人快起来，所有的人都在哀求自己的神，然后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然后他们那时候可能也比较迷信，说你们这里边肯定谁得罪了哪个神，说有问题，然后就抽签，结果呢就把给约拿给抽出来了，他就是你干的坏事。然后约拿说什么呢？他说呀，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的这天上的神。他们一听说，哇，是吗？他就大大的害怕，原来是个风暴，是就是你的神干的事儿。那你快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风暴压下去，然后就不让这个船能活下来，所以这个风平浪静。然后呢，他们就十一姐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是风平浪静的？然后这个话呢，使得这个海浪就越发的翻腾。然后呢，约拿就说，哎，就这一个办法，你们把我呀抬起来扔海里头去，泡在海中，海就平静了。这些人呢还是挺有仁慈的，说那行啊。那些人就十三节说，那些人就竭力荡桨，然后呢荡桨要把船靠拢岸，但是呢一发不能，越发那个海浪就使这个船越发的翻腾。然后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为这人的性命让我们整个船都死亡，不要是流这些无辜人的血归到我们。然后呢就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就脱罪呗，说你看现在就是这个人的罪，那怎么办呢？祷告完了之后就把他补就下下去了。然后呢，这是这个约拿求的。然后呢，他们十五节，他们就将约拿抬起抛到海中，海的狂浪立即就平息了。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约拿给吞了，他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当然这个是一个神迹，我觉得啊，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多了，这个不需要从科学解释，神要使人活就活，什么情况都可以活，神要使人死你都可以死，这是这样的神迹。总而言之，约拿就这样子干脆死就死呗，你反正把我抛下去就抛下去呗。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读的经节至少有两次，这个约拿同样还得说，我就求死，求死一言外之意说死也不去，死也不干，就这样。他现在真的是把我抬下去就死了，结果呢神不让他死， 死也死不成，弄条大鱼把它吞了。他里边活着，活着就第二章就开始祷告啊，约拿在鱼腹当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然后你去看整个第二章，他的祷告是非常的敬虔，说神呐、啊，你是创造天地，你厉害。我心中这个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祷告的时候进入你的圣殿，打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恋爱他们的主，但我不会，我并按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祷告完了之后呢？第十节，耶和华就吩咐大鱼啊，把它吐到岸上去了。因此，这是一个回合，小结一下哈。神呼召约拿，让他去到你的敌国去宣讲悔改的信息。然后呢，约拿他这边没有讲，这是第四章讲到说，我知道神你是什么的神，不能啊，你应该把他灭了。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神，不能去。他一回来，他万一他悔改了怎么办？说不去，往反方向跑。然后呢，神说不能跑回来，抓着。然后呢，就这个船翻来覆去，说，这个就把他弄出来说，说那怎么办呢？然后这个约拿说死就死吧，管你的，死也不去，就把我扔下去吧。他就把他扔下去了。神死没门回来，又把他抓回来了，这条鱼救了他，吐到岸上来了。这次应该约拿应该觉得可以了，应该悔改了吧。进入第三章，第二次呼召约拿，他说第二节说，你起来去尼尼微这个大城去，然后呢上其中的居民去宣告我吩咐你的话。这次约拿呢说啊，算了，那去吧。然后就照着耶和华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天的路程，他要走啊，要走三天。结果这哥们儿啊，约拿呀，走一天三分之一停了。然后就开始在讲的这个话，就圣经里边记了一句宣告说，待等四十天，尼尼微城必然倾覆，就是翻过来被神惩罚。但是这个样一个神的先知去传讲神的信息，很明显是不情不愿。为什么？三天的大程，他进到走了一天不干了。然后宣讲的时候是非常简单，就是你们倒霉了，快倒霉了，待四十天你们倒霉，就这样子，就这么那种带着一种明显的，就是说泄私愤，我怎么里边都有。但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出在是在这个尼尼微人呢听了之后呢，他们就信服神，然后呢便宣告禁食，从最小的到最大的穿麻衣。这个信息也就传到了亚述这个王尼尼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然后呢就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就使人通告所有的尼尼微，通城说，所有的王大臣，这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再吃什么了，牲畜啊牛羊都不能吃草，饿着禁食祷告，也不可喝水。然后呢，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然后他说，或者神能够转心回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也未可知。那到第十节，于是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回他们。在第四章结束，后边就是进入到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节里头。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先知是就做了这么点事情，三天走了一天的路程，就进去三分之一就停了，不干了，然后呢就宣告这么简单的。但是尼尼微城呢，就这些人的话如此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热烈，神就拯救了他们，就不把那个灾降下来了。当然最终的结果，尼尼微还是得一夜之间被巴比伦灭亡了，被给征服了。那个时候是在哪一年呢？是在612年的时候就被这个巴比伦灭亡。那个时候神就没有再饶恕他，因为他们没有悔改，那个恶越来越大。但这一次是神就是说接受他们的悔改，然后呢就没有把这个祸 就给他们。那现在我们小结一下，你说约拿爱不爱主？诸位，约拿爱不爱主？爱主吗？哈，祷告不祷告？看祷告很好，但是他是不是神的先知？神的先知呢，很明显神的灵就与他同在哦，神的话临到他，他是被神拣选出来的，那一定是跟神关系很好的呀。当然他信不信神这个话多余了，他肯定信神嘛。然后他很祷告，他顺服不顺服？好像不是那么顺服，至少说部分顺服，部分不顺服。遇到什么顺服呢？说你呼召我好，但是你的呼召跟我的文化，跟我自己的你也不能说正常利益，至少说那个心的那个坎儿冲突着过不去，你让我去往到敌国里边去，不去。你说他顺服也说不顺服，这样这是真实的情况。而且这哥们儿脾气挺大，一动有大大发怒。这哥们儿还是有点像山东人，不怕死还是怎么样，一动就我就死一死呗，那怎样怎么样，就100多斤，你能把我怎么样吗？我在我信主以前的口头语就是以前干仗就100多斤，你然后我们大学里边同寝室的人跟别人吵架说，你知道吗，别惹我啊，我们寝室里边有山东的，跟我好哥们儿，就这样来威胁他，就是100多斤。所以跟我太太以前吵架的时候也是，就这100多斤，你能把我怎么样吧，不行咱你给你豁出去。好像约拿是有这样的特点，一弄就求死。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说约拿这种矛盾，就是说这种顺服又不顺服，因为他那个不顺服很明显是有特点的，一个是逃避，你本来是往东北方向跑，应该去传讲信息，结果他往西南方向跑，还跑到海那边去，然后呢寻死也不情愿，本来说应该到全程去传讲这悔改的信息，结果走了三分之一不走了，然后就很简单，我就讲了，你怎么讲了，你愿意听不愿意听，然后呢刚才说要发火。所以说现在约拿的一个表现的话是说，他是神的先知，他爱主，他祷告，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反常的表现，刚才我们读到第四章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继续一直放在第四章那个地方，那个你会看到说又发怒又是祷告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属灵的一个祷告等等，看到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心中神的国度并不宽广，当他去服侍他本国的子民的时候，他很愿意，当他要他去服侍就违背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他拒绝。他的爱神的表现是表现在符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他很顺服，当神的呼召要做出的行动去违背了他自己的那个小的这个心脏的时候，他就不能容纳，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当然神的作为也没有放过他，神没有说就撇弃不管他了，神是一代怜悯他，一代给他机会，一代的兴起环境去教育他。特别到了第4章，我们其实会能够看到说神怎么教育他，你不现在这样对待吗？然后这个第4章他说祷告完了之后，第3节你会我就求你求我的性命，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第3节第4节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神就问他，然后就第5节到后边就开始神就开始教育他了，然后呢约拿就出城干嘛呢？自己打个地方呢去看什么，看这个城到底如何，你想他心里想什么吧，你觉得他心里想这个城说全都悔改了然后得救了，还是说他觉得你们想什么，你觉得他们心里想什么，就想说神要惩罚这个城嘛，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然后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一下人都没有了。我中间没有讲，至少说他那地方说他要看这个城究竟如何。这个时候呢第6节耶和华神就你可以继续往下放，这个耶和华神就安排了一个比麻树， 你们见没见过蓖麻树？没见过哈，我小时候我们那有蓖麻树，那个叶子很大，它长得很快，它那个就是那个茎啊，就是就长得就是不是木本的，就是植物，很长得很快，那个蓖麻叶很大，然后你在底下的话就很快可以乘凉，然后呢，神就兴起一个蓖麻树，他在那一放说，哎呀，太阳这么晒，然后我在蓖麻叶底下，还不错，正高兴就大大喜乐，结果呢，神又兴起的一个虫子，把蓖麻树咬断了，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约拿就因着这蓖麻树就发火了，又求死了。他说，这个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又一次又不活了。神对约拿说，您这蓖麻树发怒合乎合理吗？他说什么？当然合理。他讲的，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叹号，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为什么？你看，都蓖麻树照着我发火没有了，昏了，那才行。耶和华说，这蓖麻树不是你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你这么一棵蓖麻树，就使你得点好处，你就这么爱惜它。有的时候你大大喜乐，没有的时候就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神就教育他说，第十一节其实是非常聪明的经节。何况这泥为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光孩子就十二万，有许多牲畜，我岂不爱惜吗？他为什么神这样讲？因为这些孩子不应该在罪恶的那么的深渊里头，他不过是个孩子，只有我们人长大了之后，那个心思一念，然后歪歪扭扭，就是那种狡猾。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很单纯嘛，就这些不分左右手的这些就十二万多人，你想你以为城市很大了，在那个年代，你约拿一棵蓖麻树你就这么爱惜，而那边光孩子就十二万多人，还有一些牲畜，我耶和华难道不爱惜吗？你为什么只看到一棵蓖麻树，而没有看到那么多的这些的人？这是神在教育他。当然，这个尼维城后来刚才讲到说，612年的时候，因为更多的一些的罪恶，然后呢就被毁灭巴比伦。到了1840年的时候，就在那个两河流域那边就挖掘出来尼维城，考古就把这个城给挖掘出来了。就这样讲的话，是一个就是说大家知道说这是历史上是存在的。OK，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故事就讲完了，就是说这个约拿，我们刚才看到说他的顺服，他的不顺服，他的心胸，然后神的这个心意，现在就开始讲到说，什么叫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福音书里边，耶稣其实讲到挺多的，神的国跟天国跟永生有时候划等号的。那要去解决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当神的灵住在门里边，当神的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作王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降临在你的心里边了。当上帝在这个世界里边做事情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了。在马太福音第12章28节，他说呀，耶稣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在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因为神的能力，神的按照靠着神的灵把那个鬼赶出去，就说这个地方神在作王掌权，他可以把那个邪恶的力量，魔鬼的作为，魔鬼的灵给他赶走。本来这个地方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军队占领，现在来了一个更大的一个 power， 更大一个能力，把这个给推走，然后呢他就在那儿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叫这么说吧， 这个不管你从哪来的哈，你从可能你从台湾来的，你听着就说什么什么沦陷呀、光复啊，我们叫解放啊。北京城，或者说上海或者重庆，那无论哪个城市，我想说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沈阳城吧。辽沈战役，当解放军打进去的时候，把那个旗砍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南京那个旗，这个放下来的时候，升上去这个红五星红旗的时候，就说明共产党的势力已经降临了，因为他攻占了这个地方。这叫神的国降临。这个地方讲到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因为他一个更大的力量已经进来了。这是 OK， 沈阳解放和南京解放，yeah， 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说到神的国是 already not yet， 现在的话说是否在外边所有都神的国降临，没有，很多那些外边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内心是没有神的国的，依然是在黑暗的国度里头的。但是你我今天虽然人不多，但是你我里边有神的国，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路加福音第十七章20-21节，然后呢，法利赛人就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说你的国耶稣耶你的国说神的国要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不是你眼睛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是在这里啊，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边。现在你的心里边是什么在掌权？如果你的心里边是圣灵在掌权，那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头。如果你的心里边是邪灵在掌权，你自我的罪在掌权，那神的国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福音四里的那个小椅子，如果你依然坐在那个椅子上的上边没下来，你依然是在黑暗的国度。如果你下来了，让耶稣让十字架作王掌权，让他去你成为你的主，你生命的主，那你的国神的国就已经降临在你心里边。同样在家里的同样，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说家里面做什么事情，说我要寻求神的心意，让神的掌权，如果听到神的声音我去做的时候，你的家是神掌权的家，否则我们就不能讲带卦说我只有我和我家怎么必定胜过耶和华，一卦一摆摆的没有用，那个是表面。我们心里边是否尊主伟大？所以说主导里边讲到说，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降临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祈求，也是在向周围这个灵界的宣告，就像摩西在旷野喊着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就四散。什么时候神的国降临，什么时候我们心里边被神的灵 掌管的时候，我们那些邪情私欲就被掌控，就会一个壮士就被把这个那些里边的些就把它捆住，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因为神的国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愿你国降临？因为那是一个权力，那是一个 power， 那是一个权柄。那现在问题说，我们人心把以神的国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了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边也好，周围也好，是比比皆是，是一个失败。其中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国，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然后他一开始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等等，我们学读过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都知道说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目的是要把他们训练成神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怎么训练？就是与你建立一个约，西乃山之约。那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律法，你要这些律法看一看，这些就是要神的一个子民的一个样子，你要我把你要就是塑造成这个样子，然后让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跟你周围的民不一样，然后呢等你做这个见证之后呢，然后我要用你去把我的福音传遍全世界。结果呢，结果以色列人说我是神的选民，那些外邦人不是， 他把这个东西拿来作为抬高自己、彰显自己、去荣耀自己的一个工具。因此在以色列人眼里边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神的子民，一个是外邦人。神的子民是得救，跟神同在，这个要得神的一切丰盛，外邦人该死。他们把那个东西厚在这手里边，因此神的审判就来临了，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以色列。我要在让你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因为我叫你的使命你没有完成，让你做光荣的见证，你做的最后就守一套律法的结果是要抬高自己，没有去把神对以色对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去完成，让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要万族因你而得福。当然耶稣做到了。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话说是使徒行传第一章6-8节，然后6-8节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耶稣已经复活，然后还没有升天，他在地上40天，在40天的时候他向人家显现，然后呢这个到最后他就准备这个升天了。然后这个我们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知道我们是学生组还是查使徒行传怎么样、然后前面说都你们要回哪个地方，要等圣灵等等。然后呢到了第6节的时候，这些门徒竟然又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知道他问的什么意思吗？复兴什么的以色列国？地上的以色列国。为什么要复兴以色列国？把罗马赶出去，我要有一个君王带领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把这个罗马赶出去，就像约拿一样把亚述赶出去，惩罚亚述，让我们以色列国独立自由，然后呢不受辖制，不要去称这个去称臣纳贡。就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些人都看到耶稣复活的情况底下竟然还这样的问耶稣，耶稣都要升天了，你说这个任务最后完成了，你说耶稣伤心不伤心？你看这些人，我都快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还在想说，哎，什么时候你复兴我地上的以色列国？当然你会想到说那个这个雅各跟约翰，哎，耶稣你得成了的时候，我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想到说还是那个自己的那个地位那个荣耀。耶稣对他们说呢，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底做我的见证。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并没有去真正的批评他们，只是说你问我这个问题说，哎，这个以色列国什么时候降临，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把罗马赶出去。这个耶稣没说你是错的，你这不对，我就是改正你，他没有，他就说父凭自己的权柄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但是他就话锋一转说，你们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当做的事情是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你要做的是要去做见证，从你靠近的然后再远一点的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给他们，耶稣给他们的新的使命。不要再把那个眼光盯在说啊，我的民族受压迫，我现在这个罗马这个在压迫我们，我没有复兴以色列国，不是，而是说要做这个。所以说这是我们从这边看到一些例子。那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就像创世纪12章1-3节那地方讲到，就是说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呢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在保罗书信里面也讲到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国降临其中一个，就是说要不去遵守神的心意。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是失败了，因此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首先要去问自己说，你的心里边是什么在掌权？你的心里边是否神的国已经降临？ 这个非常非常要紧。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连得救都没有，就无法讲道传福音。传什么的福音？就是传你喜欢的，传我们的喜欢的人。约拿说，我去能不能去拯救我的同胞，当然他愿意去，因为他爱国呀。但是如果说神的国，当然神的国也是不是在约拿里边，说神在训练他。我们今天问的话说，当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顺服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来这样的事情，到敌国去宣扬这样一个神的一个福音。因此刚才我再强调一下，你我心里边神的国是否降临，圣灵是否在里边掌管，非常非常关键，这是拥有神国度生活的第一步。没有这个一切免谈，有这一步就那个基础，说你有这个能力去克服自己一些文化、一些的喜好、一些的限制。那现在问题就出来了，那当我们看到说一些的人到我们当中只待两天，不能待两天，待一个星期，待两个星期，说哦，他不会在我小组里边留下来，我小组人数不会增长，你要不要跟他传福音？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小组的人数增长，让我们青虫人数增长，让我们教会人数增长，那这些人我们不需要去管，因为他就走了，不会使你有什么你我们追求那个东西有任何的加分。但是我们在问说神对他怎么看，其实答案也非常的清楚，神把他差派在地方待两天，难道没有目的吗？难道神不爱他吗？那我们要不要跟他传讲福音？有一个人我们觉得哇，我们觉得就是觉得我就很讨厌他，但是神爱不爱他？你不要去为着神的原因去做一些事情。也是我们夫妻吵架吵得像仇敌一样，恨不得你死我活那种，那我们要不要在那个时候神的国度带我们掌权？迎新来了又走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一些理论说，我们迎新的话只是说让他们，这是对基督信仰有对教会有一些的认识，他离着信主可能很遥远，他可从来没接触教会。那我们现在第一批他来了，你要不要做？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在那受洗，你都知道，我也知道，哪有那么简单，但你要不要做？违背我们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少人多等等，这风险多风险少，但是神的心意在他身上，要不要为他递一个馒头？我们去接机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去对待他第一面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是否是神的国在那里边去光照我们，神的国在我们里边说耶稣爱他，他位在哪里我去做，因为耶稣爱他，他明天去哪里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但是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我就要去做。我是昨天开了一天的会，然后呢中间我一直因为我明天我就会出发，有两个礼拜不再出城然后呢我一直想有个感动，就是说神的放在我身上一个负担，去第二次再去看看那个出车祸的那对夫妻。所以昨天中午的时候我是2点钟开会执事会开到12点半，然后呢下边2点钟开会，然后中间吃饭，然后那边去，其实我就去探访那对夫妻，在那地方待了5分钟，因为他那边一个 therapist 的，还要他们有谈一些私密的东西，不想让我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对我来说的话，其实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以前也不认识他，然后他将来能不能来教会我估计也不会，因为他是星期天要工作的人，他要教舞蹈啊等等。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去？我觉得神爱他们，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就有那种感觉，说他觉得神来了，他能感受到那种的说神的同在，其中这个先生已经绝志了， 这个姐，这个不能说姐妹，就是说她这个丈妻子的话是在觉知的边缘，我让另外一个姐妹去关心他们，去带觉知，就是说，我不是说这个做得好，只是说跟大家来分享说，其实我跟她素昧平生，可能这个交集之后也可能就各走各的路，我不知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就那五分钟，五到十分钟，我去看看她。甚至我那个女的我都没有看上，因为她在厕所，我也来不及等，我再等我回来就，这个开火就晚了。但是，我想那个信息已经传达过去了。我想，因为什么？神的心意是爱他们，神的心意在他们这种困难的时候，要神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去认识神、认识主。我们以前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是挺困难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在这种觉得什么都抓不住的时候，是很容易向上帝敞开的。因此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因此虽然我来回吃饭都很紧张，然后还走错路了，因为整个是在 Riverside 那边修路，我这边修的我都找不到315在哪里了，但是就五分钟我觉得非常值。我心里觉得感谢神，我终于 make it。 所以我就觉得，哦，从早上七点就忙，一直忙上，好在我们昨天晚上的青城会没开，开的话就知道十点了，整个一天的话都是会了。我想说这中间要不要去挣扎，因为你还是觉得累，因为我要准备两边完全不同的讲道，早上的话讲道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两个不同的主题，还有两个圣餐等等。所以说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会，其实在本身我自己的这种的体力也好，还是跟他的关系也好等等，是其实是我要去看他们的话，是跟我 against 我本身的那种的想法的。但是我觉得为了神，让神去掌权。所以说我们再回来说，我们不是要建造自己的国，这个一个自己的王国。我们现在青城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这些领袖的宽广胸怀，你看到说你只有待一天的话，他们对你身上那种吻身，你会他们看到的那种真理跟那种恩典那种拿捏。就像我有时候对待我们的小儿子，他现在12岁，以前我是跟我太太讲要严格管教他，你会觉得你问他的时候，爸爸妈妈爱我不爱我，他很难讲，因为有时候对他很严，有时候就对他就很好。诸位，你如果受过牧养的人，其实你想想牧养过你的人，他们对你柔软的时候真的很柔软，就差点给你跪下了，强的时候是非常强硬。为什么？因为他要提供这样一个环境，真理跟恩典结合在一块，目的为什么？大家每天问我们目的什么，是你我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花时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的爱。因为我们经过反复认真祷告之后，觉得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这样啊，说拥有那个国度的胸怀就是这样子。我们当然要有一个平衡，一个平衡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有些神的心意会违背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事情本来不想去，就像我昨天中午，我其实完全中午可以睡迷糊一觉，因为实在有些时候一直开会等等很多事情，下午那个会是我要主持，我要去把事情把它组织起来。其实有些时候是不想去，但是我们要有那个胸怀要去。那同时的话说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说我们是一个宽广的胸怀。好了，那我宽广的胸怀说我就今天这个教会明天那个教会 whatever， 没有，神让我们忠心，有普世教会，有地方教会。我们地方教会叫哥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以前带我们如果受洗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 local church， 哥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首先神的国在我们里边，我们有圣灵，我们属于普世教会，给历代的圣徒是在一同的国度里头。保罗、彼得这些都我们一同从弟兄，我们在基督里边，因为基督在里面做王掌权，在那个国度里边是没有罪的， 没有时间限制的，历代的圣徒都在这个普世的教会里头，我受洗归到有普世教会，因此你今天在哥登华人基督教会，明天去另一个教会，你依然在普世教会里头，你不管去哪个地方，你就真的真的国度降在你心里边，你就是属于神的人，你就是一个普世教会的人，但是你不一定是一定是在哥登华人基督教会，你因着工作各个方面你可能就走了，但是我记得应该是约翰加尔文应该是他讲的，如果你不属于一个地方教会，你就很难讲说你属于普世教会，因为地方教会是有罪的，地方教会是看得见的，你连那看得见的教会看不见，这个都不爱，你怎么去爱那看不见的那个普世教会？所以我就都各处游走。你们结婚就知道说婚姻是在磨练的，说我找一个 perfect 的人结婚 no way， 那是你想象的，婚姻就是在磨的当中，神就在里边磨，让我们磨的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样式，让你的婚姻越来越美，越来越委身而在成为一体。我们对地方教会同样，因此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我们在里边就忠心，忠心再忠心，然后呢就在里边就磨的过程当中帮我们长大成人。因此我们是大出卓言，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神的国度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要有这个宽广的胸襟，然后不管从哪来的，只要传扬主的福音，让神的国度扩张，都要去做。同时神今天摆在你我面前一个很忠心的东西，你要就是那个事情就是你要负责的，今天是你服侍圣餐就是你服侍圣餐，今天你服侍早就是你服侍早，这个就是你要忠心的，这两个是一个平衡。那因此就是说我们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基督的心为心，真正做在主的一个身上。所以说我们现在谈到迎新事工，谈到培养童工，我培养完之后你们会走，会走啊，培养完了你走，我们就不培养了吗？ No，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边你依然是神的国度在里边的人，你只有一天我们就应该去好好的彼此牧养。因此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不在乎说你在那一天还是一个礼拜还是一年还是十年，这不重要，而是说你待在的时候你是否忠心的服侍神，也同样做我们做牧者，我们做领袖的，我们是否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爱你去牧养你，还是说啊你快要走了 I don't care，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迎新快要开始了，来的人有没有神的国度在你心里边，你有没有神的国度的概念，这个至关要紧，因为每个人都是聪明的，他能从你言谈举止当中都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巴不得我们每一位有那个国度的胸怀，耶稣爱他们，因为耶稣爱他们，所以我就爱他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里边，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就蒙恩得救，因此在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同时你也赐给我们一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我们感受到的一个岗位，让我们忠心。主，我们就在这里边有个平衡，主首先你就来帮助我们，让你基督的心为心，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帮助每一位去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这一个迎新的这个施工，以及我们在彼此这牧养彼此谈话的过程当中，只有你的国度的扩张对你国度有好处的事情，主我们就愿意，虽然我们有时候不理解，是也违背了我们的利益，违背了我们的这些的所谓的文化，主这些那些都不重要，你就拓宽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长大成熟，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形象和样式。谢谢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